在玉成宫里，杨忠得了撞客了。他模仿着寇珠的口音，讲述了宫中发生的一切事情。包公听完了之后，为之震惊，心想：玉春宫里闹鬼，就是因为这个吗？真有这寇珠吗？他瞅着这杨忠，这杨忠说完了这番话之后啊，在那冲着包公口中说道：“大人，我跟您都说完了，无论如何，您要为我伸冤呐。”说完了，扑通，这杨忠倒那儿了，老半天不起来。包拯坐在这也不动，瞅着他。杨公公，杨公公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杨忠眼睛睁开了，由他地下爬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个哈欠。我说包拯啊，刚才这儿怎么了？包拯说：“问你自个儿啊，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了，我怎么了？”包拯说：“杨公公，刚才是谁扑你身上了啊？谁扑我身上了？谁呀？我问你，你这宫中可有一个叫寇珠的吗？”“哟，我的妈呀，有啊，有个叫寇珠的，那可是很好的一个姑娘啊，她是宫中的成玉呀。”“对，就是这个寇珠扑到你身上了。”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了好多。于是包公就把寇珠刚才说的什么这一番话跟杨忠讲述了一遍。杨忠一听，得，这宫院里边这点事儿合着都给您兜露出来了。包公说：“是啊，我先问你有没有这个事儿。”杨忠说：“哎呦，包拯啊，这个事儿他是真有啊。”或许您说了，说这怎么回事啊？真正就是有鬼魂吗？说扑到那杨忠身上，杨忠就在这真得了撞客了吗？得撞客，这是老百姓的俗称，其实就是说呀，鬼魂扑到人身上了。那他说的呢，是那鬼魂的话。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？对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，他不会相信这是真的。但是呢，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研究透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有很多事情在逐渐的研究明白。就好像人们最早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，就以为那是天神的作用。那么杨忠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呢？要从现代医学上来讲，可以称它为疫病，又可以叫它向往性精神病，或者叫向往精神失常。它这有个先决条件，杨忠知道寇珠，对寇珠所经历的事都明白，对宫里的事情他也都明白，所以从中他在这宫院里边有时候也学寇珠，他学寇珠是吓唬别人。比方说吧，他知道这郭槐怕这寇珠，有时候他跟郭槐见了面啊，正经的跟郭槐就说：“郭公公，昨晚上把我吓坏了。”郭槐就：“什么事把你吓坏了？”杨忠说：“昨晚上那院里边闹女鬼呀。”郭槐说：“女鬼？什么女鬼呀？”杨忠说：“我看见寇珠。”一说寇珠把郭槐吓一哆嗦。啊，寇珠，寇珠不死了吗？杨忠说：“我出来了。”他问我说：“郭槐在哪儿？郭槐在哪儿？”我一听这个，我就对了。我说：“郭公公，今晚没事儿，您上玉成宫住一宿啊！啊，他找您呢。”郭槐一听，我没那功夫，我忙着呢。这郭槐让杨忠啊给吓得够呛，所以打那以后远离玉成宫。他知道啊，寇珠是屈死的冤魂， 正因为杨忠礼，所以说今天晚上一时间他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错位，下意识的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。总而言之吧，这杨忠把寇珠这番话向包公就说了，包公这一问他，杨忠心里也明，杨忠说是啊，有这个事情啊。照这么说，你把这些事儿都听清。包拯说是啊，皇宫那边竟有这等事情，就是啊，今儿你听清也罢，看来呀，这个玉成宫里边有冤魂恶鬼。包公说这冤魂恶鬼不是别人，是就是你。哎，杨忠说你怎么说是我？包拯说折腾半天我就跟你一个人说话了，外边我没看见有鬼魂出现，院子里边也没有飞沙走石，中的水也没有扬波翻浪，你说厉害吓人，其实我就见到了你一个人。这么样吧，明天我奏明圣上，玉宸宫里并无有什么鬼怪，只不过一位杨公公不在这里，鬼怪自然消除。哎呦，哎，我说包拯，你可别这么闹，嘿，你闹这皇上不得把我给治个罪啊？啊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说包拯，咱面子事儿，哎，刚才我对你有什么不公啊、不敬的地方啊？你别往心里去啊！我这人他胆小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是我承认。这宸宫里就是我自个儿在这瞎折腾的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不让别人在梦里住，同时我也是变相的给李宸妃。我跟你讲了，李宸妃那么好的人被烧死了，宝珠那么好的人被打得撞顶身亡，您说说天底下还有好人活的路吗？啊，剩下的都是坏人，这是还让人怎么活呀？包拯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您别那么说呀。”包拯说：“我要不那么说，那就得换另一种说法。您说还有别的说法吗？”你说吧。包拯说：“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今后为了让你还在这玉宸宫里看着，我就跟皇帝这么说吧。玉宸宫里果然有一缕冤魂恶鬼，所以不得安宁，请皇上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，三天自然平静。三天之后还了亡魂，你可再别闹了，你就让玉宫恢复平静，向皇上禀报玉宸宫从此再无妖孽。你要能够配合我这么做，我就这么向皇上说，你要不愿意配合我这么做，我只想皇上禀告。”杨忠说：“行，我愿意配合做啊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半夜晚了我也不闹了，这个玉宸宫反正他们谁也不敢来了。”
好，就这样吧。包跟两人形成一种默契，但是杨忠跟包公就说了，说这件事情您觉得将来得怎么办呢？包拯说：“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，因为我是一介草民呐、我这一介草没有什么权利，我跟皇上有资格说这些东西吗？再者说了，说这些事情也得需要证据啊，没有证据皇帝能信吗？就正如你所说，那刘飞能够当众拷问寇珠，那刘飞说明够狂妄的了，他就知道他手下所有的人谁也不敢把这个事情禀报皇上，你就禀报了皇上，刘飞就来个一口粉，说不定把你给治了罪，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好，没有官职管不了这件事情。”杨忠说：“我说包拯呢，跟皇上一说超度三天亡魂，玉宸宫恢复平静，你这能耐可就大了，皇上相信你是会做法术之人呐。到那个时候，这皇上非给你封个官不可，封了官你只要让我在宫里边帮着你做什么事儿，我就给你做，我让你这官是越当，当你这官当大了以后，你就把这宫里边的案子给他抖露出来，能不能行？”包公说：“看吧， 如果有那一天，我包愿为世事证明清白。
好嘞，
包拯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两个人的后半夜也没睡，一直谈到天亮。杨忠跟包拯来到仁寿宫，大亮的时候早朝啊，今天皇上没有升殿，在仁寿宫听着消息。包拯到王延来了，王延龄来到仁寿宫的宫门外，一见包拯问昨夜如何，包拯就说昨天晚上我到玉宸宫去了，我倒是发现宫有一个屈死的亡魂不得安宁，只是要求给他超度三天，让他魂。王延龄说好吧，那就试试看吧。王延龄觉得这事是真的是假的，超度亡魂三天之后，那么是不是这玉宸宫能安静啊？王延龄带着包拯宫来到仁寿宫里面见当家，见了皇帝，见完皇帝就问他说昨夜到玉去如何。包拯就按着刚才跟王延龄那番话又讲述了一遍，这杨忠呢在旁边作证。杨忠说万岁，这位包拯可不是常人，他一到玉宸宫里边去能跟那鬼魂对话。
哦，最后的结果是要请高僧高道超魂。
皇上一听好吗，马上就按着包拯说，说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，让包拯跟王延龄先回丞相府等着。
王延龄回到丞相府等了三天，三天之后，
哦，这玉宸宫里边整天晚上请和尚请老道在那超度亡魂，做法事，三天过去，四天晚上过去了。皇上早晨的时候问他，问杨忠说玉宸宫里如何，杨忠向皇上禀报玉宸宫里是实定，再没有鬼魂出现了，再没有走失，再没有人喊叫冤了。我当时可就信了，信谁？信了包拯了、这可是个人物，能够降鬼，能够驱鬼驱祟。
皇上马上让王延龄到宫里相见，
王延龄带着包拯又来了，一见皇上，皇上见到包拯是满面堆笑。
包拯啊，看来你法术不定。
包拯说草民有什么术啊，乃是圣上洪福齐天。这包拯会说话，说这是皇上您福，妖邪不敢傍近。尽管皇上高兴，跟王丞相就说了，你说这个事儿怪不怪？超度三天亡魂，玉宸宫安然平静恢复了，看来这都是包拯的功劳。
丞相一听，哎，还是这相国寺里了然和尚说的对。了然和尚就说让他来吧，结果这一来解决问题了。
王延龄就说陛下呀、您想啊，这个包拯病有关的时候曾经审问过乌盆，乌盆说话审断清楚，这玉宸宫里哪能问不明白呢？
是啊，
只是陛下，这拯您觉得得怎么办呢？
皇上那阵心，
皇上心想我身边需要有包拯人，但是王延龄想的是让包拯官职，说陛下，他在定远县为县，因为乌盆之案，说乌盆说话事千妄诞，违犯国法，所以把他罢官免职。那么今天包拯在玉宸宫能够铲除妖邪，是不是该给他在定远县官府原职呢？让吏部府收回成命。
皇上说包拯定县县令那个地方有点太远了。
皇上说太远了，这王延龄马上就听明白了，瞧这个意思，皇上想让包公在旧馆。
陛下依您的意思呢？
皇上说这样吧， 我先封他一个中途阁阴阳学士，这是个职务级别，哎，用现在来说这职称龙图阁阴阳学士。
王延龄说，那龙图阁阴阳学士那图阁中吗？
不，这个人是有才华的，他还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。王丞相，东京汴梁州府节度府县有没有空缺呀？
王延龄说，东京汴梁周围的州城府县都没有空缺。
陛下，到台风府尹刚刚提升到枢密，我正在考虑这开封府尹谁来当。如果要让这包拯当开封府尹，是不是提拔的过快了？
这王延龄说句话，
皇上一听，快什么呀？啊，主公的要挟除掉，为朕除去了心腹之患，这算什么快啊？就封他为龙图阁阴阳学士兼开封府尹，即日上任。
王一听，得，真想包拯，哎，这你快来了，皇上一句话开府了。这开封府尹可不是一般的官啊，那是京都的官员，就在皇上眼皮底下。
为什么封到这儿？这皇上心想，让他做官离我近，我有什么鬼祟之事，我就让他过来，好去给我降妖除鬼。
皇上是从这点考虑的。这么一来，王丞相谢恩，高整跪倒谢恩，这一下子他就成了开封府尹了，登门一下子提高了大块。
包拯成为开封府尹，王马上带着他先是回到府里，接着带着他回到大相国寺见了然和尚。
包拯见了然和尚表示一番感谢。这包兴这两天在相国寺里边是天天晚上主告，让我们的主人呢这回见着皇上能够官复原职。一见了包拯，这包兴就问的怎么样。我说大人，官没有？包拯说没有没有，这皇上还没有。王丞相在旁边就说了，官复原职干嘛呀，他现在是开封府尹了。这包兴一听，得坐地下，真的啊？嘿呦！我说大人怎么样？我说早晚得有脚蹬棒槌转运的那一天，这天就来了。
包公这一成了开封府，马上跟包兴两个人就离开了大相国寺。
我啦，到开封府上任，事前得有一番准备工作。先是包公让包兴回到自己的老家，把自己的家眷寄给封府来。正式上任的时候，前一天满端午，在王延龄的带领之下，向这里向包公表示祝贺。这开封府可就热闹了，开封府的门外边拴马桩上的马都拴齐了，后来的马都没地方拴了，百姓种那树拴上马了，往这里出来进去都是紫袍金带。包公在大厅里边设宴款待，你想丞相王延出来给包公祝贺，那别的官员还说什么呀？其中吏部府的侍郎和尚书，这吏部侍郎和尚书为什么来了？因为他们知道啊，这个开封府尹就是被他们批转官免职的定远县令，心想这得见见面，得搞搞过，得认个错，说他自己妄听下级，妄说谎报虚情，把这么好的一个官员给罢免了。因为他怕什么？他怕这包公能见着皇上啊，见着皇上要给他就他们这边就容易保不住啊。所以吏部府的人也来了。过去包公想见吏部府的大人见都见不着，在门房里边都得递门包，今儿个这两位大人是亲自到这儿登门拜访。
大厅里边摆开酒宴，非常热闹。这包兴呢现在也换了装束了，这时候跟以往不一样了，不像在庙里了，头上戴着方巾，
身上穿着绣花铠氅，不进见，俨然是府尹大人的亲。
听张罗着，正在这张罗着呢，大人们都来了，外边来了一位穷儒。
什么叫穷儒啊？就念书的，一看就很，从哪体现出来？穿那衣裳，身上这袍子，肩膀头这打着补丁，底襟下也打着补丁，腰里边系着丝绦，靴子前面打着包头，后边钉着号掌。瞧这个意思，面容清瘦，色宛然，岁数不算太大，倒有点文气质。这个人走到开封府的门口，这迈步半跑，把门一看，哎，别往这来。